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《戏小武艺》。
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念贪中贪，粒粒皆辛苦。现在啊，连小学生都会说这四句话，说是粮食啊来之不易，种粮食的人多么辛苦。但是真的能领会到里边的意义吗？恐怕不多呀。看来这个粮食是宝中之宝，我们党抓这粮食抓农业是英明的措施。粮食保证好，没什么都行，没粮食不行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话。所以咱们在用粮的时候要珍惜粮食来之不易。一粒米那不是说着玩的，你浪费一点他浪费一点，十二亿的大国家浪费多少粮食。你省一点他节俭一点，珍惜一点那得积存多少，这数字是相当惊人。所以当大人的有责任教育子女，当领导的要及时提醒职工珍惜粮食，爱惜粮食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王脸呢还真问了一句，老人家，这位道士是谁？我看着还有点眼生。
哦，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，名叫玄真。
玄真呐，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。龙天彪点点头，过去打一手，连话都没说。可王脸众人呢，一看十六几岁，一个女孩子，可能有点面矮，不说话，这是有情可原。微微点点头，龙天彪这才退到椅子后面，谁拿他也没注意。这王脸就问老人家：“晴天接着了啊，接着。哎呀，我认为您还得三天五天才能来，您来的可真早啊！好啊，看来咱们是朋友，这次您得帮我的忙啊！明天一来，我就高兴的不得了。来人呐，准备酷宴，去给你家小姐送信，就说师傅来了。”哎，有人给王金林送信去，这块摆着素斋素饭。王脸电光侠在这陪着吃，女眷可能吃得下去，无非是逢场作戏。端着酒杯就问大寨主：“你在信中所说要庆贺什么人头会，但不知这人头会作何解释？”女剑客：“您还不知道呢，这人脑袋虽是旁人，就是著名的白眉大侠老星徐亮，也是鬼使神差，他来到葵花岛，被我几位弟兄发现，这才当场要了他这条狗命啊！如今人头已经在我的山上，您知道，徐亮是绿林人的叛徒啊！大伙提起他来都牙长四指，我打算让这些朋友们高高兴，故此在接云峰要召开一个人头大会，把鲁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跟徐亮有仇的，我全请来。”这次盛会可谓空前，您想想，您不参加哪能行啊？另外我再告诉你，听说开封府这些走狗已经住在葵花岗，他们能上大干休吗？
不能，
早晚有一场决战呢、啊、我还得请老剑客伸手帮忙助我一臂之力呢。无量天尊，龙家寨主太客气，哪怕给我二指宽个小纸条，贫道绝没有二话。
行，高意思，高意思，干干！
说着话，把酒一饮而尽。第二杯刚揽上，就听门外脚步声响，是环佩叮当。
响起这银铃般的笑声。连龙局长进来八个丫鬟，这八名丫鬟都是短衣襟小打扮，腰中佩刀悬剑，往左右一分，后面进来个年轻的姑娘。就见这姑娘个头不高不矮，身条不胖不瘦，瓜子型的脸上宽下窄，面如美，粉如桃花，弯弯的柳眉，一对杏核眼，悬挡鼻子，樱桃小口，玉米银牙，元宝的耳朵，真好像画上画的美人图像，身上披着半截斗子。来的是谁？王脸的女儿王金玲，就是洪门女剑客的徒弟。因为方才有人到内宅送信，王金玲听说老师来了，带着丫鬟亲自来拜见师父。走进大厅之后，先见过爹爹跟二叔电光侠，然后奔师父就来。老师一向可好，徒儿迎接来迟，当面恕罪，说着话飘飘万步。洪门站起来把他搀扶起来。孩子，你我师徒还客气什么？你挺好啊，托师父的福，我一切全都好。师父，此地并非你我讲话之所，您到我那屋去得了。爹，我要陪师父到我屋里去。
好啊，孩子，今后老剑客一半时不走，食宿一切全都归你了啊！你要好生招待。
是，师父，跟我走，跟我走。
说着强拉硬拽，把洪文拉出分赃大厅。龙天彪在后头跟着，一转身奔内宅。这爹云峰气派可不小啊，有打中庭大厅往后数九层院子，这姑娘住的第七套院，这属于内宅，外人不得擅入。王脸呢没有夫人，就守着这么个女儿，把她拉扯成人，父女二人相依为命啊。可以说王金玲是他的掌上明珠，女儿要星星不敢给月亮，在爹爹的面前说一不二，可谓娇生惯养。除此之外，姑娘武术还好，从小跟他爹练武，大了之后拜胡文为师，两个人的真传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十八般兵刃无一不精啊。因此王典把女儿视为命根子，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女儿不在了，他一个人都不能活。现在王金良把老师一直请进自己房里了，到了这儿呢，他没什么拘束，在师父面前这顿撒娇，搂脖子抱腰，问长问短，洪文非常喜欢，虽然是徒弟，就像自个儿的亲孩子一样，叫他说的一劲发笑。丫头，你还这么顽皮，哎，别忘了你都是大孩子了，迟早你要许配人家，我还等着喝你的喜酒呢。要太师父您说的，我一辈子不嫁人，我没那份心，往后您可别提这事儿。姑娘撒着娇，脸也红了，但一抬头瞅见洪门后边站着个小道姑，哟，师父您看看我这人多糊涂，光顾跟您说话了，忘了您身后还有个大活人呢。我这是谁呀？说着话过来就拉，因为都是女人。龙田彪心里头明白，臊的把口更闭了。洪门倒挺自然，金玲啊，我也忘了给你介绍，这就是你的师弟妙真呐、啊，这就是你师兄，你还不过去见礼吗？这是我给你收的小师弟，你别看是女的，在庙中就得这么称呼。龙天彪红着脸过去打稽首，没说话。哟，王金玲一听这给我收的小师弟，哎呦，长得这么好，这个乐就别提了，把龙天彪拉在眼前，看着这看着这，猫猫那猫猫这，这个亲热就不必细表。龙天彪一看你倒稳当点，你瞎摸什么呢？这要露了馅可怎么办？急忙往后躲闪。
王金林没想别的，认为他有点害羞，叫你看着我这个师弟，你怎么这么腼腆呢？你怕什么呢？你师傅，你烧他烧多长时间了？哎，不到两月。哪的人呢？就是山南的人，他家里是个做买卖的，他父亲把他送到庙上，我看这孩子天资聪明，非常高兴，这才把他留到身边。偏敢见着你爹的请帖，我就把他带上接云峰，也为的是让你们师兄弟见见面，往后好有个照应。师傅，您说的太对了，这么办吧，你要有事回去的话，就把他留在这儿，让他在山上多住些日子，正好我怪闷得慌，找个做伴。龙天彪一听啊，给我留着瞎话，暗自咬牙，丫头片，你别忘了你什么身份，你是个女贼，你爹是贼头，你是小贼头。你别看这阵逢场作戏，我装着老实，到我翻脸的时候拉出刀来，我把你切开亮。单说王金林命人到厨下准备一桌丰盛的素宴，陪着师傅师弟要好好喝几盅，这都是你愿，又没别人。一会儿酒宴摆下，师徒三人归座，他们师徒坐对面，龙天彪打了横头，筷子也不动，低着脑袋，逗得王金林咯咯直笑。师傅，我这小师弟可真腼腆呢，怎么这么老实？这可不行啊！我告诉你，练武的人家不拘小节，你要跟我凑到一块，你倒了霉了。我这人好说好笑的，你倒是吃啊。龙天彪没办法，点点头，这才动筷子，恐怕手大露出马脚，紧拿这衣服盖着。红门女剑客紧给打岔，恐怕是让姑娘看出毛病。金玲啊，为师有件事情要问你。
哦，师父有话您说吧。
你爹爹要召开个人头大会，此事你可清楚？王金玲一听，柳眉挑了几下，轻轻打个嗨声。哎，我爹没跟我商量，但是我听说这么大个举动，谁能不知道？哦，金玲，这是咱爷俩说起来，你认为有必要开这个人头会吗？
师父，
谁管他那些事儿？我爹那人越老了越糊涂，一意孤行，谁的话也听不进去。这是我跟您讲，我真不乐意我爹干这种事儿。您说是没事找事儿。再说那个徐良，他不管跟别人有什么仇，他不没得罪你吗？你这何苦来的？徐良死了就死了呗，还开哪路人头大会呢？听说我爹发请帖传请宴，聘请81门的高人参加，这可树大招风啊，来那么多的人，惹多大是非？你想想，开封府的人能善罢甘休吗？老实说，我真担心有一天我们要走阎王寨的覆辙，恐怕后果挺可悲呀。哎，龙天彪在旁边一听，点了点头。你说真没想到啊，王典的女儿可比王典强得多，这姑娘看着还挺远，话里话外还跟几张证，难得。龙天彪心里这么想，嘴不能说。红文女剑点点头，丫头，要真像你说的这样，早晚官兵一来，一时不分，那你打算怎么办？
王金玲听老师一问，触动他伤心之处，也搭着在亲人面前，王金玲哭了，一边哭着冲两旁的丫鬟示意，让他们退出去，因为身边有外人啊，说话不便。这些丫鬟婆子 都是经过训练，何等的聪明啊！轻轻的退出，把门户带好。您别看在山上，这院是格外的肃静，深宅大院，高房厚墙，说话走不了。王金林看身边没人了，这才跟老师说：“
师父，
弟子的苦衷你很清楚，我虽是一女流，但是对是非曲折我也有个数。我就恨我爹为什么要占山，为什么要当山王，做这种违法之事。有时候我就想看看人家梁家的子女心安理得有多好，我就非常羡慕。别看我现在吃喝不愁，往后一看我都有点害怕，将来落到哪一步，我爹爹张嘴疼我，闭嘴爱我，可是他不是真正的爱。早晚官兵一抄了山，我得陪着他掉脑袋，我得吃官司。每逢想着这个事儿，我是心似油烹一般。尤其现在大祸临头，不但把徐良的命给要了，还把一个叫什么爱虎的囚禁在山上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吗？开封府是好惹的吗？人家能答应吗？迟早必要攻上，真到了那一天，恐怕我爹爹一览一时就不能自保了。倘若我爹爹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一个人岂肯独生啊？师父，我心里太难过了。老师，无论如何，你要给我指条明路才是。王金玲一边说着一边说到伤心之处，抽抽搭搭放了声了。其实他的话是发自肺腑啊。洪文把酒杯放下，丫头，你也不必太难过了。不是有那么句话，到哪河脱哪鞋，有事情咱慢慢商议。孩子，你这个人我太清楚，我已经替你想好一条道，但不知你敢走不敢走，愿意走不愿意走。王金玲一听，把眼泪止住了。师父，您说，您说的话我还有亏吃吗？我一定听您的就是。那好，洪文站起来，来到院里看看，没人。丫鬟脖子回自己的屋里，往院里看看，没人。他这才放心，到屋里的坐下，把声音放得极低。孩子，为师跟你的想法相信，但是看你爹爹的样子，三言五语他是听不进去啊。如今的头脑发热，野心膨胀，势必忠言逆耳，你劝我劝都不中用。现在我就得想你的事儿。孩子，你不能陪你爹挨刀，你要想法救你爹不死，尽管他陷进泥塘，你当女儿的还要奋全力把他拉出来。是啊，老师您快说，我怎么样才能做到呢？那只有一个办法，你得帮开封府的忙。你要能助官人一臂之力，你就叫蒋公折罪了。到那时候，官府才能开脱你的死罪，对你爹爹也能减免。除此之外，别无良策呀。王金玲一听啊，眼睛瞪得挺大，半天没说出话来。后来他才说：“师父，您怎么想这么个道？您是知道的，我一直在山上待着，出来跟您学艺之外，我连山都不下，我也不认得开封府的人，我怎么能给官府出力呢？”
开封府的人就在眼前呐，孩子，我什么都不背着。天彪，你还不露出本来的面貌吗？
龙天彪一听，太好了，都把我憋死了，这么长时间一句话我没说，脑袋都不敢抬啊。
听你剑客一声吩咐，龙天彪胸脯一把把头抬起，
弟子遵命。
哟，
把王金英吓得好像没蹦起来，心说我这小师弟烧到这么粗，这不大老爷们吗？一看可不是，怎么说男的女的他不一样啊。你别看他化了妆，低着头故作女态，真要是一拔胸脯，眼角眉梢举止动作，他就是男性。王金林这心就跳成一个了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呀，师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是谁？
孩子，不必惊慌，我对你实说了，他就是白眉大侠徐良的高徒，小侠龙天彪。为师在未上山之前已经跟官府沟通消息，这少侠化妆改扮跟我进山就是找你来的，你有什么事情尽管跟他说，他可以代表开封府做主。孩子，你还不明白为师是什么心境吗？
哟，
王金玲是如梦方醒，吓出一身冷汗。
哟，我师父还有这么两下子，简直浑身都是胆啊！敢把开封府的官人领进叠云峰，这胆子得多大呀！闹了半天，他就是徐良的高徒，小侠龙天彪。